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0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星期三10月5日将产油量每日削减200万桶，这个举措有可能帮助莫斯科资助目前的侵乌战争，并损害美国总统拜登为美国揸车人士进一步降低汽油价格的机会率。这次减产被视为与拜登作对，拜登7月访问过沙特阿拉伯，试图说服沙特不要减产，如今看起来拜登的努力落空。沙特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仅次于美国。白宫官员抨击了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加22个国家在日内瓦做出的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有可能在今后几个月里面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几个月以来一直在降低，但是由于预期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减产，油价近日有所上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加速在全球经济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持续负面影响之际去减少生产配额的短视决定感到失望。泰国当局星期四10月6日表示，泰国东北部龙磨兰普府当日发生一宗恶性枪击事件，嫌疑凶手持枪向当地一间托儿所无差别滥射，至少目前已经造成24名儿童和12名成人死亡。疑凶在托儿所开枪滥射之后曾经揸车逃亡，沿途持续开枪杀人。泰国警方通报说，疑凶最后回到自己屋企，先枪杀了他的太太和仔，然后吞枪自尽。根据泰国传媒的报道，疑凶名叫潘亚，34岁，曾经是警察，去年因为毒品相关事件而遭到警方的解雇，但他对此心存不满，他的犯案动机目前仍在调查中。根据警方的通报，枪击案最初发生在中午12:30左右，疑凶闯入龙磨兰普府的这间托儿所，随即开枪射击，导致托儿所内19名男童、3名女童和2名成年人中弹当场死亡。缅甸一间法庭星期三10月5日判处一名日本记者10年徒刑。26岁的久保田彻今年7月曾经在仰光拍摄一个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被军政府逮捕。美联社引用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副馆长的话讲，久保田彻以违反电子交易法被判处7年监禁，并以煽动罪被判3年。此外，他还面临违反移民法的指控。缅甸的电子交易法涵盖在网上散播虚假或挑动性信息，有关煽动罪的法律则涵盖所有被当局认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政治活动。久保田彻今年7月30日在仰光拍摄民众抗议2021年军事政变的画面，之后被逮捕。久保田彻是自从缅甸军方2021年2月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以来被当局逮捕的第5名外国记者。过去1年半中，大约150名记者被逮捕，其中大部分人获得释放，但是当局对传媒的控制一直相当严厉。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一美光科技星期二宣布在纽约上州雪城开设一间半导体工厂，并保证多达100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在当地制造50000份就业职位。美光科技被吸引到雪城是因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慷慨综合鼓励措施，包括未来20年内多达55亿美元的州税减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之前推动总部位于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考虑在纽约州设厂，国会几个月前并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筹划520亿美元去加强美国半导体的产业。除了与投资和就业制造有关的减免税之外，纽约州还保证2亿美元用于当地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改善，以及1亿美元的社区福利基金。一间被选举结果否认者针对的软件公司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星期二10月4日被捕，他涉嫌窃取几百名 洛杉矶郡民意调查工作者的数据信息。据洛杉矶郡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称，宇联网络公司51岁的于建伟在密歇根州的梅瑞迪恩镇被捕，并因涉嫌窃取个人身份识别信息而被关押。他的电脑硬盘、驱动器和其他数字证据则被郡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扣押，当地检察官就寻求将他引渡到去加州。我们正在继续查明我们认为于先生被洛杉矶郡当局错误拘留的细节。宇联网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声明在最后说，宇联网络可能拥有的任何洛杉矶郡民意调查工作者的数据都是由洛杉矶郡所提供的，因此不可能好像所怀疑的这样是被窃取。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公布的新报告说，美国去年暴力犯罪略有减少，但谋杀在疫情高峰时期的前一年激增之后略有增加。
这个时候很多美国人都担心暴力犯罪这个议题在美国下个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已经主导了公共的讨论，但联邦调查局告诫不要过于依赖报告的数据，因为数字是基于统计上不重要的估计。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观察趋势的不重要性质是尽管这些变化，但总体信息是犯罪依然连贯的理由。联邦调查局说，暴力犯罪事件去年一共有132,600宗，比2020年的131,3200宗减少了 1%。部分原因是抢劫案巨幅下降，将近有 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呢，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德国总理可能在今年内访问中国，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孤立的救生圈，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我们会报道中国国企首钢资助伦敦帝国学院做研究，有关的实验室在明年的年底之前逐步关闭。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分析，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凌驾于西方之上的创新大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创新能力连续10年稳步提升，在全球创新能力国家排名当中是排第11位，离前10名只有一步之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虽然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很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不过近年来不断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各类不同的创新统计当中似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一些民主国家。 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排名仅仅是位于第43位，不单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甚至亦都落后在巴黎、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等亚洲以及中美洲国家之后。不过在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上星期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当中，中国总体上已经是跻身世界上最具有创新国家之列，甚至已经排在法国以及日本等传统创新强国之上。中国在近十个关键的分类指标当中名列第一，其中包括研发人员总量以及是发明专利授权量。而此外，中国第一次首次拥有和美国一样多的顶级科技集群。据个报告说，目前世界百强科技集群高度集中在三个地区，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尤其是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各为21个。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应该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提高他们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将创新作为他们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的指标也是所谓的全球创新指数，虽然不完美，但是反映了他们的持续进步。在牢牢地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商业链之后，中国早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在生产上面是扮演一个加工制造者的角色，而将创新置于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要从山寨大国华丽转身成为创新大国。观察人士表示，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刺激之下，中国排名不断升高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研究系的主任阿布拉米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这种增长，这一点也都不令到我是感到惊讶，因为政府一直在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根据中国官方上个月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21年的经费投入总量是2.8万亿元，比上年是增长 14.6%。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说，从增长的速度看，2016年至2021年中国的 R&D 经费年均增长 12.3%，明显是高于美国的 7.8%、 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速。多年来令到众多分析人士倍感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创新能力是否有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上。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萨斯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也就是类似从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这一类导致人类认知模式根本性转变的创新，都出自于政治以及思想高度自由的国家。他举例说，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就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曾经在中国任教的萨斯从文化、体制以及政治等方面指出，不容易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位文明基于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以及人类史一书作者，同时亦都表示，作为一名的科学家，他是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当中说，我要讲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都可能是错的。最近有关中国创新能力靓丽数字似乎是远远不止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数报告。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是衡量研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日本学术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就说，中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数量上面首次略微超过美国。该所的2022年科技指标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日本在不同领域的世界地位，但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中国在发表的被引用的 1% 的科学论文数量方面超过了美国，首次成为世界领先者。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排名当中，华为位列第八，跻身于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特斯拉等世界上最高创新能力的国际巨头之列，甚至是排在索尼、IBM 等大公司之前。其他的创新型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字节跳动等等，亦都高于美国的英特尔、德国的飞利浦等大公司。中国的专利注册量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最近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在去年的数字技术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新性。在数字通讯技术专利方面，中国甚至是超过了美国。这份分析报告说，2021年已经在德国有效公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较上一年显著增加。中国拥有4308项的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6.8%， 超过拥有4115项申请的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的局长鲁德洛夫·沙佛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中国的计划显然正在取得进展，以在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获得领先的地位。虽然有这样一连串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观察人士质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强大的创新能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上个月的一篇报告说，专利数据本身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国家创新系统健康状况的全貌。这篇题目为是专利数据能够如何揭示中美技术竞争的报告当中表示，依赖汇总的专利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一些的政府以及公司的通过制定激励措施以及目标来增加专利申请，操纵数据。经济合作以及是发展组织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一些的国内专利申请是政府政策或者是政治因素所驱动的，而不是出于创新或者商业目的。这篇研究的作者发现，中国国内申请量的月度模式是在去年底12月的时候达到峰值，而且申请的共享比例明显是高于其他的月份。他们的分析表明，申请数量增加可能是由于公司将一份专利分成多份的申请。技术陷阱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弗雷曾经指出，虽然中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飙升，但是中国仍然大量依靠国外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说，如果你单单是看申请的数量，好像是飞将冲破了屋顶，但是很多都是重复申请，一项专利可能是被分成十份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阿布拉米表示，我们必须要非常之小心在这里谈论着什么东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衡量创新的标准是看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注册专利数量和它的市场价值产出等等。但是如果你谈到是创新、生命创新，它是不知道你怎样能够从这些数据当中是解读出来。它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企业家在他们的商业环境当中的舒适程度，而那一份的中国第十一名排名并不能真的是会给出答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过去的一年半到两年里面，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些顶级首席执行官纷纷辞职。这位分析纳尼亚大学卢德研究所全球项目的主任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早阶段的创新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海外接受教育，很多人都非常刻意地在海外筹集资金。他说，所以他们虽然颇具创新能力，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更加广泛的制度环境的支持，而不是他们现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阿特金森表示，创新是有两种，大家必须要加以区分。一种是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史无前例的首创性的创新，还有复制创新的创新，而中国非常是非常之擅长复制创新。这位曾经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创新政策专家组共同主席的前政府官员回忆，他记得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中国官员问他如何才能够创造出100个乔布斯，对他们来说建一所乔布斯学校投入50亿美元就可能生产到100个字，不过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你必须要真正鼓励跳出来，跳出传统的思想思维框架，必须要放松控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愿意这样做。法兰克福哥德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学校的教授斯托兹曾经在一篇颇具开创性的研究当中，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这个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个框架包括监管制度、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以及政府、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特征在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创新能力亦都存在着差异。斯托兹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激进的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来自中国。即使是按照目前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大部分机构公布的排名，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在绝大部分的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的前五名依次是瑞士、美国、瑞典、英国以及是荷兰。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如何重塑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的未来，一书作者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书里面强调的重点之一是，现时并未有太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在开发先进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国，但是美国应该亦都应该充分提高警惕。他说他是确实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他亦都认为我们当然需要做很多的投资，以确保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和合作伙伴保持住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在10月4日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揭晓，三位分别来自法国、美国以及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获奖。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到此已经是近120年历史，直到去年为止总共有900多人获奖，其中美国有375人获得377个奖项，其中两人先后是两次获奖，占了多达 40%。从一个侧面充分彰显了美国制度之下的科学技术的强大活力，获奖人数排名的第二至第六为英国、德国、法国、瑞典以及俄罗斯。数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人类生活的巨变，而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现代社会当中的绝大部分新兴产业一次次地颠覆性的发明，创造了绝大多数都是自相对宽容以及尊重自由的社会环境，亦都正是科技创新的优势奠定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领域领先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西方世界从来未有在科技创新的领域遇到过好似中国咁样更强大嘅对手。佢话去年嘅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嘅体制唔单止限制咗国内创新，佢好多嘅政策仲严重打击咗外国公司，令到发达国家总体嘅创新能力系开始下降。佢最新嘅例子就系中国上个星期刚刚为一款中国制造嘅商业客机 C919 大型客机颁发咗合格证。呢个系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面的民航大飞机。官方媒体说这个标志着中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上一流大型客机的能力，是中国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目前 C919 已经拥有了累计28家客户，达到815架的订单。阿特金森指出，波音以及空中巴士都是真正的创新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且一直在推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而中国的商业飞机在大量政府补贴之下，不公平地夺取了这些公司的份额，迫使到他们放慢了创新速度。中国商飞是创新者吗？阿特金森说绝对不是，是零，全无任何的创新，商飞的飞机一个纯粹的山寨品。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阿布拉米教授说，一旦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和美国并驾齐驱，这个对地缘政治来讲将会非常之重要。阿布拉米教授表示，如果我们看看半导体设计之类的领域，你要知道，如果中国能够设计出和美国一样的芯片，它将会改变游戏规则。美国和中国都很清楚，量子计算是另外一个的领域，所以这个绝对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They're not hiding the light anymore. It's very clear where they want to go. It's very clear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n when you see reports like the Global Innovation.
曾经在克林顿、布殊、奥巴马以及特朗普四届政府当中任职的阿特金森表示，现时中国已经不再含而不露，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已经超然若揭，所采取的行动尽人皆知。类似全球创新指数的这样的报告就是中国努力的结果。他说，或者中国会继续崛起，有一日成为第一，这个或者会或者不会，但是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应该是谨慎回应。坦白地说，美国公众整体的回应也都应该是等一等，这个风险仍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只是坐在这里期盼祈祷，并且假设他们不会成为第一。我们是需要正在是努力地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第一，而我们会重新返回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英国传媒报道，一间同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国企在过去几年以来呢，有资助过伦敦帝国学院做研究。但是英国视中国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之下，有关的实验室将会逐步关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间为中国军方供应钢铁的企业向伦敦帝国学院提供120万英镑作金属研究，这一笔捐款引起了外界关注。中国国有企业首钢集团和伦敦帝国学院合办一所联合实验室，用作研究轻钢系统和车用防撞系统。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首钢在2018年至2021年之间提供50万至100万英镑的研究资金，又在去年提供大约20万磅。一位消息人士向那份报纸说，实验室在明年底之前会逐步关闭。那个实验室有研究有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成员在近期和首钢技术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是关于制造高强度镁钢的新方法，有关的研究在伦敦进行。首钢旗下的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的网页列明，其中一项产品是军工用钢。英国中间偏右派智库 Civitas 的国防及安全部门主任克拉克对泰晤士报说，前后几届的英国政府都希望争取中国最大的制造、研究和科技企业的投资，而这些企业不但服从于中国军方，更加帮助中国军方挑战依据规则的世界秩序。他说，英国的这个做法必须停止。伦敦帝国学院一名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学院的研究是公开和时常发表在重要的国际期刊，学院不会进行任何机密研究。发言人说，所有合作都会经过审查并且定期重审，学院注重英国的国家安全，会和相关的英国政府部门恒常紧密合作。伦敦帝国学院和英国政府国际贸易部都拒绝回应有没有批准向首钢出口研究成果或者科技，首钢亦都拒绝评论。在今年9月，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帝国学院将关闭两个由中国航天科技和国防公司赞助的主要研究中心，包括中航工业结构设计制造中心以及学院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办的研究所。伦敦帝国学院说，在英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联合部门 拒絕了許可證申請之後，這兩個由2012年開始運作的研究中心將在今年年底之前關閉。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媒體報導，德國總理肖爾茨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可能在今年的11月份分別前往北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而較早前在7月中旬就有媒體報導說，中國向德法意西四個國家的領袖發出了11月訪問北京的邀請。有消息说，肖尔茨的访华日期会在11月4号，而马克龙的访华日期还未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的报道。
但是在今年的9月30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尔金在推特上面表示，德国总理府在过去24小时内私下透露，肖尔茨将推迟原定于今年11月第一个星期访问中国的计划。推迟访华的行程的原因仲是不清楚，但是今年年底前仍然有可能成行。无论成行的是肖尔茨还是是马克龙，都将会成为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世界领导人。但是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访华无疑将会肩负更多的使命，因为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对于两国的重要性是远超中法之间。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并且走向长期对抗的背景之下，欧美经济和中国脱欧的论调亦都一直不绝于耳。德国道尔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于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次肖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极为重要，将会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我的外交的重点实际上是要平衡中国关系，就欧洲对北京来讲，
吴强表示，中国外交当下的重点是要平衡中欧关系，因为北京是需要欧洲来平衡中美关系，或者说在美中欧三国关系当中，欧洲是北京现时以及未来最看重的，而在欧洲当中，德国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他还说，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性仍然未有丧失，但是德国在欧洲对华政策上面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绥靖者的角色。吴强认为，肖尔茨以及是社民党对北京来讲是整个中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资产。他是想用资产这个词，因为肖尔茨的对华政策在相对程度上面是继承了社民党从斯罗德以来的对华亲善态度。不单止是友好，是比友好的态度重要更高的亲善。在这个亲善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绥靖的态度。从欧盟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北欧国家在最近两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面都纷纷对中国表示出较为强硬的态度，而且如何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上面的团结亦都一直是欧盟对外关系当中需要首要考虑的。因此对于北京来讲，德国较为温和的态度对北京来讲是非常之珍贵的存在。
像德国对北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又是扮演领导性的又是关键地位的。
吴强表示，这样的一个又能够扮演领导关键地位的，能够缓和欧洲总体上对华的这种强硬立场上面的一个纽带性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德关系是中国避免陷入外交事务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最后一个救生圈。当然中法关系亦都喺度扮演住一个类似嘅作用。从中国嘅角度嚟睇，今年嘅十一月无疑系一个合适嘅时间节点。首先系今年中国政治嘅重头戏二十大将会响呢个月召开。如果按照外界嘅普遍预期，习近平将会迎嚟佢嘅第三个任期。响重要嘅人事布局完成之后，十一月将会成为佢嘅外交亮相嘅完美时刻。从习近平角度来讲，他在第三个任期确定之后，就需要在外交上有一个进一步的展开。 在这个情况底下，从习近平的角度看是绝对需要，特别是西方的国家，因为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西方主要的国家关系都搞得不是这么理想，这样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显得有必要，要显示出他的外交仍然是管用的。研究于柏林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但是在两个星期前放出风声要在11月初访华之后，萧以前在上个星期时候又推迟了他首次访华的日程表，这个表明萧以前的年内访华是否能够成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毕竟萧以前在年初的对俄罗斯的立场问题上面就遭遇到很大的危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爆发前的1月25号，美国纽约时报就表示，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当中对俄罗斯表示出强硬的态度。然而在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之后，萧以前迅速地改变政策，并且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说萧以前是一个变色龙的角色，他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调整的相当迅速，令到中国外交部大惊失色。吴勤表示，北京是没有预计到萧以前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包括能源问题以及支持乌克兰抗战。虽然德国国内以及外界对萧以前的这种支持仍然是抱有怀疑，但是对北京来讲，最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是萧以前未来在对华政策上面亦都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面来讲，这次萧以前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最重要，可以说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中国在2020年首次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在2021年保持着这个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是发布的数据亦都显示，2022年的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欧盟商会在2020年就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欧洲企业的关键市场。而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的贸易额是达到 23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5%。其中中国出口 11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32.7%。进口是 11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14.1%。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六年是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在在华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有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讯等，大部分为生产性的项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的评价是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萧以前如果今年访华成行，将亦都会带有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这50年之间发生很大的变化，德国作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德国是依照着什么原则呢？就是说期望通过贸易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投资，包括在中国的工业活动等等。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比如在默克尔的16年的执政期间，德国政府是鼓励德国的工业，不理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到中国去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在技术上的发展相当程度是依赖着德国的资助。现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难点，在默克尔离开萧以前执政之后，中德之间在政治信任上面产生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明显地影响到了各方面的政策。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出逐步强硬化的趋势。在6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对中表示， 德国正在是制定新的中国战略，目的是减少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为了排除涉及到强迫劳动以及是侵犯人权的商品，会更加仔细地检查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9月亦都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以及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他表示，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德之间是不会再天真，这个亦都被外界认为是哈贝克首次明确地表示，对华更为强硬的路线正在转化为是实际的政策措施。而据媒体的报道，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一篮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向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停止包括在中国举办推介活动或者是各种培训经理人等在内的小型项目等等。德国政府公开表态，要减轻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个意味着什么事呢？有表示，吴强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意味着德国政府将不再为向在华德国企业提供政治担保，而这个的担保是中国国内银行所需要的间接担保。吴强仲表示，目前向在华的德企以及是德国经济和最关心以及最需要的，是肖尔茨为他们的获取中国方面在政治上的担保，也就是德国企业在经营上的自由，以及德国企业不受共产党设立党支部这些的政治上的干扰，以及对于德国在华投资受到的保护承诺，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雇佣关系、物流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过去两年在在华德国企业最为担忧的地方。张俊华亦都认为，第一，不会好像以前这样鼓励德国的工业界到中国去投资，不再鼓励和中国的技术合作，这个信号发出之后，中国政府当然是很不高兴，这样在这种情况底下就需要做沟通，一个是和中国政府的沟通，另一个就是跟在中国的德国工业界沟通，这两种的沟通现时都是有必要，他相信这个亦都是肖尔茨去访问的一个目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都是来自于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绿党，一个提倡绿色政治、主张和平、主张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政党，而德国亦是绿色经济方面则是毫无疑问有着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吴强表示，绿色经济及人权都会成为了肖尔茨访华的重要议题，比如说对经济部长来讲，是否会将投资以及资本和人权做一个挂钩，这个是一个点。外长会不会公开地批评中国的新疆问题等等，这些是值得观察。吴强估计，在绿色经济方面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大。这样，人权问题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种绿色的议题？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要不要建立起某种人权标准？这些都是值得观察，外界对此是有所期望，包括绿党内部也都是有所期望。默克尔在他执政的16年里面，一直对中国保持着沉默式的人权外交态度，也就是说尽量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默克尔到中国访问过很多次，每次到访的时候，人权问题都是在台底下谈的。他见过中国的总理以及总书记以后，是在大使馆里面，到底是私底下和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人权捍卫者是见面，而且不公开。这种沉默的人权外交是过去十几年欧洲同埋特别是德中以及是法中的一种主要模式。但是无论肖尔茨的访华之旅在年内是否能够成行，德国以及是欧盟在对华政策当中的两面性都将会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调和的问题。密切经贸关系、敏感的人权问题，还有是潜在住的台海问题，都无论怎样，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德国以及欧盟的重要性向度进一步的提升。吴强表示， 对中国来讲，留住德国，保持德中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从目前来讲，从未来五年来讲，都是最重要。所以中国是否会在肖尔茨访华期间，在上述这些问题上面作出让步，亦都是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最近表示，美国和印度将会共同开发无人机。分析就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和印度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去对抗中国，减轻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进口的依赖，因此可能会放松对印度的武器出口管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正在寻求武器采购来源多样化，减轻针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完善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9月22号说，我们希望在两方面支持印度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在共同生产和共同开发能力方面与印度密切合作，来到支持印度自己的国防现代化目标。拉特纳强调了美国和印度在空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防御系统合作的可能性。他表示，印度将会制造这些无人机，并将它出口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他说，印度可以以可承受的价格向我们在整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出口，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合作伙伴。印度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去抗衡中国的关键盟友之一。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印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的任何实质方面都具有防御中国侵犯的角度。费舍尔指出，五角大楼最新宣布的美印无人机开发合作是此前一份协议的升级。去年印度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7月30号签订一项关于空射无人机的项目协议。美国空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协议是美印两国通过共同开发防御设备，深化两国防御技术合作的重要一步。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关两个国家合作的细节尚未公开，但从美国的技术现状来看，可以提供的技术包括可从大型运输机发射的空射无人飞行器机群，以及一些体积较大的空射无人机可以用作战机或者是攻击机。他说，印度和美国究竟将共同开发些什么呢？仍然有待观察，但会在这些可能的范围之内。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德鲁亚贾伊尚卡尔说，美国和印度之间正在进行的这种国防工业合作，我认为在10到15年前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美国对印度的出口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为美国和印度在一系列曾经非常敏感的技术上进行合作开辟了可能性，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印度亦都喺度積極爭取美國直接購買軍用無人機。加爾尚卡爾指出，美國公司此前一直喺度向印度租貸無人機。鑑於印度市場廣闊，美國武器製造商亦都一直希望向印度直接出售無人機。目前兩個國家正喺度商議一筆價值300亿美元嘅 MQ-9B 捕食者無人機嘅採購合約。分析認為，印度開發無人機系統和反無人機作戰能力來自與鄰國關係緊張局面的實際需求。印度網絡新聞網站 Analytics India Magazine 這個月發表評論說，由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國有著敏感的邊界，因此印度在邊界擁有強大的防禦機制至關重要。去年7月，印度查莫空軍基地遭到兩次無人機炸彈攻擊，造成建築物損毀。印度傳媒說，因為首次利用無人機對印度國防機構發動的攻擊，幕後黑手可能是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
另外，分析認為現代戰爭將以人工智能和無人機等技術進行，印度因應這個趨勢必須投資於無人機和反無人機技術。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說，中國、美國和俄羅斯正在大力投資，確保不會被其他人去超越。印度亦都擁有一個複雜多樣的無人機技術綜合體，印度一直在尋找捷徑提高它在無人機領域的能力。印度長期以來依賴俄羅斯的軍事裝備，但正在爭取武器採購多樣化。分析認為，美國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印度是俄羅斯武器的全球最大買家。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統計，在過去十年裏面，印度從美國購買的武器總價值就超過了40億美元，而從俄羅斯購買的軍火總價值則超過250億美元。觀察者研究基金會美國項目的賈伊·尚卡爾說，多年來俄羅斯一直都是冷戰期間印度最大的國防設備供應方，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尾和60年代初，甚至在冷戰之後，大約八成半的武器進口傳統上都來自俄羅斯的。我們在過去10到15年期間所看到的是，印度正在從依賴俄羅斯轉向多元化。俄羅斯直到最近仍然是印度武器裝備的第一大供應國家，但美國、法國和以色列亦都開始成為印度的重要供應者。他指出，由於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戰爭導致西方國家的制裁，印度在獲取俄羅斯軍事設備部件方面面臨重重的困難。由於戰爭本身的因素，俄羅斯沒有辦法為印度提供武器，其次就是制裁和制裁的威脅，以及有關供應鏈問題。由於對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沒有辦法將某些的零件輸出。賈伊·尚卡爾說，基於所有這些原因，大眾對俄羅斯在此刻向印度提供國防設備的能力存有懷疑，這個並不意味著印度將會停止從俄羅斯購買設備，但懷疑是存在的。專家說，印度對俄羅斯的武器依賴是不能夠立即割切的歷史傳統。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費舍爾說，這是一個印度不能夠簡單地停止和拋棄的關係，但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亦都清楚看到他們的軍事技術與一個侵略者、帝國主義和野蠻的俄羅斯夥伴的軍事合作關係，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聲譽造成驚人日益嚴重的損害。費舍爾還說，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聯盟，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美國不能夠為印度提供一個更有價值、更有效的替代方案，來到取代它和俄羅斯的軍事技術關係，這樣這種關係將會繼續下去並繼續發展，變得更加複雜和棘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批评人士说，中国共产党当局投入舆论控制，尤其网络舆论控制的人力物力的庞大，绝对是举世无双。而这种操控多数都是黑箱作业、秘密作业。这种作业究竟能够有几咁黑箱、几咁秘密呢？被中共所操控的舆论场所掩盖的重要话题究竟有哪些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的特聘讲座教授林佩瑞有他的独立和独特的见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林佩瑞的专访第四部分，谈论当今中国的禁忌词和话题。以下是有关的报道的内容，林佩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而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据各种的迹象显示，为了操控舆论或者制造舆论，中共当局投入了大量预算雇佣或者操控网络民意特工。虽然中共名义上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是它有很多领域的活动仍然好像地下党一样是秘密的。它们操纵舆论就是秘密活动的典型。中共对媒体下达的宣传指令通常是电话口头传达，并没有建筑于文字。他们的网络民意特工亦不能够公开自己身份，甚至不能够话给家人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无端残暴入侵乌克兰，威胁着捍卫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联合国使命的核心。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了这一点。拜登总统宣布俄罗斯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它的重要的莫过于明确禁止国家以武力侵占邻国领土。2022年2月在克里姆林宫开始全面入侵之后没多久，安理会就一项谴责俄罗斯侵略并且呼吁俄军立即撤离乌克兰的决议进行了表决。考虑到实地发生的实情以及联合国宪章原则，这项决议本应是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不过决议虽然得到11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却在俄罗斯一票反对之下遭到否决。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国都有这样的否决权，当其中的一个成员为肆无忌惮地寻求自身利益而公然忽视国际规范的时候，这种的否决权有可能导致这些国际规范的严重扭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最近指出，自从2009年以来，俄罗斯已经投了26次否决票，其中12次和中国联手，而美国只是动用了5次的否决权。他说，任何为了给自身的侵略行为辩护而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都失去了道德权威，并且应该被追究责任。拜登总统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呼吁采取措施加强安理会的可信度亦是有效性。他宣布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应该是始终如一地维护亦是捍卫联合国宪章，除非在罕见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成员国要避免使用否决权。拜登总统还宣布美国支持扩大安理会，既增加常任理事国职位亦都增加非常任理事国职位。拜登总统在讲话期间还呼吁为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设置常任理事国职位。拜登总统表示，现时到了让联合国机构变得更具包容性的时候，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需求，美国致力于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